让我们来到教会啊，不管是我们后来有什么目的啊，也许我们这个后来当我们成为童工了，我们想为主做很多的服事啊，为耶稣、为教会、为别人有很多的付出，但是通常呢，来到教会都是要寻求一个稳定、一个平安。换句话说，我们最初的目的，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寻求那个磐石。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来到教会，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力量，让我可以在压力之下不说谎，在这个监理工程的时候不收贿。那我们来到这个耶稣基督面前都有不同的目的，但是最终一个认识耶稣是谁，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啊，他在这里我们背诵的经文，他说但记这些事，圣经里面约翰福音所记的这些事情是要叫你啊信耶稣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拯救者，让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你说这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你信耶稣基督，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磐石，让你的这个锚啊可以抓住这个磐石，这样你在上面不管这个海浪多么巨大，人生的风浪多么巨大，哎，你下面是稳定的，你就不至于翻船。那我们看到这里所记载的啊，所有的记载都是为了让你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拯救者，或者我们经常会听说叫救世主。国际歌里面唱，事实上本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啊，后来毛泽东成了救世主啊。那问题是真正的这个救世主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那福音书当中啊，没有任何一段经文能比耶稣受难的过程更能表现出这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耶稣他在受难之前啊，他被这些人抓住的这个过程。你看他抓住的这个过程呢，都是与众不同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啊？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读这个小说，我最喜欢读那个《水浒传》，我跟他们读了大概四五遍都有了。你看到那个《水浒传》里面呢，经常记载那个抓捕的过程啊，其中一个最经典的就是抓捕这个宋江啊，宋公明。当他杀了这个阎婆惜以后，那这个衙役再来抓捕他的过程，你看到这个宋江啊，惶惶不可终日。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东躲西藏，结果最后还是逃不掉。所以通常呢，来抓捕的时候，人都是逃的。但是你发觉，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你如果真正认真来读的话啊，这个耶稣他与其说是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啊，都知道犹大他出卖了耶稣啊，30两银子卖了耶稣啊，那大概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啊。那这个与其说是犹大带领人来抓捕耶稣，不如说呀耶稣啊他把自己交给抓捕的人。所以你看到这是完全不同。那问题是什么目的呢？他的目的为什么耶稣会 甘心情愿的被他们抓了。那要是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别人来抓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脱罪，怎么样逃，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你看到耶稣甘心被抓了，因为他甘心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但是记载这些事是要让你知道耶稣是基督，是那个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相信了他呀，你的这个生活才可以稳定下来。您相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一个信靠的对象。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靠自己，但是你自己能靠住？那我们需要一个信靠的对象。那也许会信靠别人，也靠别人，那有的时候也是靠不住的，对不对？甚至说你信靠这个美国，有的时候都靠不住的，这么强大的美国。那问题是，就是我们需要这个救主。那第二个呢，这位救主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生活。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当你按照圣经去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才会逐渐的稳定下来。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抓捕的过程啊，一到三节描述了抓捕耶稣的这个过程。第十八章第一节是这个背景，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我们知道他在前面，耶稣特别爱他的门徒，就是相信他的人啊，他为他们祷告啊，然后他教训他们，然后呢，他为他们祷告之后，做完这大祭司的祷告之后，他就进入到这个受难的过程。所以他不是只说啊，所以耶稣爱你，他不是只是在圣经里面说，他还行动。而这些行动你知道都是有历史可考的，这些行动并不是说啊，他的门徒记载下来了，在历史上有历史学家的记载，所以耶稣也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他不是一个人们想出来的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实际上他在履行一个祭司的职责。一个祭司是什么？一个祭司，你知道我们古代的时候那个献祭的祭司啊，他通常他会，当然我们中国那些搞迷信的那些祭司哈，在古代的祭司他可能没有那个教导的职分了，但是他可以说他为你求那个老天爷，然后他为你献祭赎罪啊，把那个鸡杀了，然后把血撒在地上，把酒浇奠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这个献上自己为赎罪祭的过程。也就是说当他献完祭后，他才能成为君王，他来治理。那他过了这个吉伦西啊，这个吉伦西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啊，这些都不是偶然。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吉伦西是弥赛亚受难时候必须要过的。在旧约圣经，那圣经里面分为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两个部分，旧约圣经比新约圣经呢早写，最早的书早写1600年。对耶稣过这个吉伦西，另外还有一个人过，这个就是旧约里面记载的大卫王。这个大卫王他也过吉伦西，所以大卫王是在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的时候，他过了吉伦西。耶稣 是在他的门徒犹大要出卖他的时候，他过了基本期。那旧约的这个1000年的时候，这个大卫哈，这个大卫就是耶稣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看到他从这点来看，他这个救主啊，不是说是一个人说啊，只是耶稣到那天他忽然说，哎，我就是那个弥赛亚呀，我就是那个救主啊，而是说他是有一个历史的传承。最早会到上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预表出来，就已经告诉人将来会有一个救世主要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我们常常都有一个，不管你是什么文化啊，你都有一个救世主的观念在自己的脑海当中。而事实上我们说共产主义实际上也是在寻求一种救赎，所以他去到那个园子里面，他和门徒进去了。这个园子呢也是同样和旧约的有一个对应啊。你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犯罪啊？在伊甸园，对不对？你如果稍微读一下圣经，一翻开圣经第一到第三章啊，他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那个时候魔鬼啊，那个蛇啊，那个蛇实际上不是我们现在的蛇啊，魔鬼他在引诱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呢他反而不听上帝的，他相信那个魔鬼所说的话，他就背逆了上帝，他在园里面失败。那现在耶稣他同样他进到这个园子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魔鬼要试探他。魔鬼的试探是什么啊？要让他不愿意为罪人献上赎罪祭，不愿意自己上十字架。他同样有这个选择，他可以不上，可以逃跑，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他属于第二个亚当，他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我们要晓得我们在生命当中寻求的是什么。实际上啊，人是在寻求一份舍命的爱。你看到我们在你在生活中你到底在寻求什么？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人最想得到的是周围的人都无条件的去爱你，不给你压力，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哈，这个在世上是得不到的，在其他人身上是得不到的。没有谁会说我无条件的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我会为你舍命。而且注意哈，为你舍命的时候还是在你不可爱的时候，还是在你做坏事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做他都爱你，他都愿意为你舍命。实际上我们人所寻求的就是这个，寻求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甘心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份完全舍己的爱。我们看到他下面的第二节的经文，他说这个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他的徒弟，你看耶稣他专门去到一个地方啊，去到这个地方呢，他的这个要出卖他的徒弟啊犹大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常常在那里聚集，带领着他的这个徒弟在那里啊祷告啊，在那里读经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谭牧师怎么样啊？要抓谭牧师怎么抓呀？星期天来教会抓，一定会抓得到。为什么？我们常常聚集啊。你看在中国，你要抓王一牧师怎么抓？ 但家里面是一个，你要到今天了，你就得到教会，因为他一定会到教会。所以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去到一个犹大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我们注意他不单只是自己去冒险啊，他还带着他的门徒。哎，你们耶稣是他为什么要把他的门徒也带去？因为他自己被抓就好了，他还带上他的门徒。为什么耶稣要带着他的门徒进入险境？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让大家看到耶稣被抓，为他做见证；第二个呢，你知道当他的门徒看到耶稣的状况的时候，对他们的生命是有好处。耶稣为门徒舍命，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为你舍命，这么爱你，你得到这份爱是不配的话，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他都不离开你，他都爱你，而且他跟你无关，那所产生的一个效果是什么？你将来很有可能你看到其他与你无关的人，其他不可爱的人，你也会去爱他们。所以为什么你有时候你看到基督徒会这样子爱那些不相关的人？比如说你来到教会，哎呀，你看我跟他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什么，哎，他就这么热情，就这么爱我，就这么帮我，好像有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才记住，我就怀疑就是说他究竟有什么企图啊？我在猜测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但你发觉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企图。如果有一个好，如果说有什么企图的话，就是为了让你能够认识这一份无条件的爱的福音。所以他耶稣是在预备门徒，将来让他们也为别人舍己。所以你说我们的爱的源泉在哪里？这个动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爱呢？这个动力就在于耶稣他无条件的爱了己。还有第三点就是他要让门徒知道，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是软弱的。知道软弱有什么好处？知道软弱的好处就是你能够谦卑下来。要不然你看我们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天上地下我最大，对不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判断我该不该信这个上帝。所以你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你看到后来他的一个图经文里面的那个徒弟，大徒弟彼得，按理来说应该是最耐得住的，对不对？最成熟的，在这种压力之下慌不择路，拿起一把刀砍了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把所有的其他的耶稣的弟子都置于危险之下。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带他们经历这种事情。他不完全可以，哦，今天晚上他们来要来抓我了，所以你们都赶紧走吧，他完全可以这样。但是耶稣他最终的目标是要带领他的门徒成圣，越来越成熟。他对我们的目标也是。所以你知道你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经历，而是耶稣带着你经历。甚至说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神所拣选，如果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啊，他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已经拣选了你。在生活中你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那些苦难灾难，也都是上帝要引领你，他要对你说话，让你可以回到他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第三节，这个犹大呀是个铁石心肠的，他带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全副武装。为什么呢？晚上怕耶稣逃跑，所以啊他们要拿着火把啊，这样都照亮了，耶稣不好逃了啊，灯笼怕他们反抗，要带上兵器。你看到来到这里的哈，不单只是说有这个祭司长，不单有犹太人，还有一队兵，这一队兵呢是罗马人。你知道这两部分人呢原来是不对付的哈，不对付就是说是敌人，他们原来是有极大的矛盾，好了，现在对待耶稣的时候枪口一致对外，所以你就知道哈，耶稣如果不是基督的话，他可以反抗，他可以逃跑。而且我们看到第一个亚当，当他犯罪的时候啊，他就会逃跑。人天生的反应，面对上帝公义的愤怒的时候啊，那就是我怎么样推卸责任，我怎么样让自己不陷入到这个被惩罚的状况。他这一队兵啊，是一个 cohort， 一个 cohort 大概500到1000人。那耶稣，我想他怎么读出了12个人，也许还有其他的一些啊，大概几十个人，500到1000个人对几十个人。但我们知道，耶稣他对付他们的武器啊，不是刀剑，而是属灵的武器。我们看到，有矛盾的人都可以在一起来反对基督的，所以我们，你不要出奇，很多事情都是属灵的。在信主的过程中啊，必定有人会反对你的，而且有的时候是，你会看到这个意见是很一致的，说你不要信主啊，为什么要信这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就是面临了这样的状况。不单是我的亲人反对，我的同学也嘲笑，但是我心里知道我找到这个上帝是真的。这当然也是预言的应验啊，在诗篇2:1-2这样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世上的君王一起起，你看世上的君王本来是各有各的利益的，是吧？知道欧洲有欧洲的利益，美国有美国的利益，但是面对耶稣的时候，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不单是无神论反对，不是无神论的也反对基督教。所以你会看到哈，面对耶稣，众多的君王是联合起来的。4-6看到的是耶稣的能力。为什么说这个抓捕是与众不同呢？你会发现耶稣在这敌人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4节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全部都知道。如果耶稣知道的话，如果你提前知道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做？做预防，我可以逃跑，我可以不去耶路撒冷，对不对？我可以不在这个园子里面，我换一个地方就可以。所以耶稣知道要临到他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你看耶稣知道他们来抓他了，他怎么样？他不是说我躲了吧，我藏了吧，我偷偷的 让谁也不知道，我就跑了。啊，到时候我的门徒他们抓着，可能会逼迫一下，打一下，也没有什么。他不是像某某宗教，中国一逼迫的时候，他先跑到美国来了，对不对？先跑到纽约来了。耶稣可不是那样子的教主，再来抓捕的时候，他不是跑，他出来。我们看到圣经前面啊，你知道耶稣很有能力，他医治、拯救啊，赶鬼，很多人都相信他，很多人追随他，大家都说：“哎呀，你可以带领我们做我们的军事领袖。”做我们的君王。当大家这样去找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圣经说他退到山上去了，人让他做王，他退到山上去，人让他，人要来抓他的时候，他反而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做的不是这个世上的君王，耶稣要做的乃是天国的君王，他要为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是主动的，他并不是说被动，没办法了。这个历史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啊。这个耶稣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想成名啊，他想做大教主啊，想成名，去到耶路撒冷啊，然后与当时的权威产生了矛盾，当时权威要抓他，他想逃，没有逃掉，哇，结果就被抓住了，就被抓住以后，结果就这个被杀死了。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是甘心情愿的献上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会领受一个道理，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你舍己爱人的时候，你要去到未来的天国，要为王。这也是很合理的，你不要觉得这是神话，这也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就这一辈子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神的话，那人为什么要舍己啊？那全部都为了自己不得了，我为什么要舍己？我为什么要害别人？对不对？我应该都是为了自个儿啊，我应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呀。但你发觉其实不是，人天性里面就觉得当你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实际上是你是开心的。当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事情，实际上你是开心的。问题是当我们贪婪的不断的去抓的时候，你是得到了一些啊，就算你得到了一些，别说很多的时候得不到，就算你得到了一些，你的生活也不是处于一个开心的状况。因为上帝创造你的时候就已经放在你的心里面了。所以第五节你看到哈，他说他们就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这个经文里面说，当然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可能不知道那个背景，但是当时的文化一提到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说那就是河北廊坊的耶稣，不是北京那个著名的耶稣，是河北廊坊那个小耶稣。这是一种鄙视的说法啊。那耶稣怎么回应他说呢？耶稣说我就是你们觉得是那个受人鄙视的拿撒勒人耶稣， 而且他这个回答很特殊，他说 "I am he"，我就是他。如果你从旧约，我们听出这个味道啊，但是犹太人能听出这个味道。如果你从旧约里面啊，出埃及记的3章13到14节，里面那个摩西呀，有一个人叫做摩西，他要问耶稣的名，问上帝的名字。这个上帝就说什么呢？第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我们祖宗的神打发我们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说，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说什么呢？那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是中文的翻译，我是自有永有。换句话说，我不依靠任何人，我就是我，从最早就有我。”最终也有我，我是开始，我是结束，我是上帝，我是无始无终的。但你要看英文，它很简单，它是 "I am who I am"。那耶稣说什么？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 "I am"。犹太人一听。对他们来说是有极大的效果。耶稣在说，我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时候犹大站在里边呢，犹大站在兵丁那一边，出卖耶稣的他的门徒犹大站在兵丁那一边。所以你知道什么叫信主啊？信主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你得选边站，没有中间的啊。要么你就站在上帝这一边，要么你就站在世界和魔鬼这一边，没有中间。因为在末日的时候，如果上帝创造了你的话，他不会说：“哎，我要来审判你了，哈，你现在你不认我创造了你，那你实际上是你是在中间的，没有这样的状况。只有你相信上帝，你不相信上帝。那当审判的时候，人，所以在这个世上的人啊，没有两边，没有说我不知道，只有说你信还是你不信，究竟站在世界这边，魔鬼这边，你还是站在上帝这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知道啊，不作为也是一种罪。那什么时候是犯罪呢？有一个警察，他看到有犯罪，街上有犯罪的时候，他不去管，这是不是罪啊？他是不是犯罪了？那当然是犯罪了。对于上帝的律法，你看到路边那个乞丐，你不去帮助他，这就是犯罪了。在上帝完美的标准来说，这叫不作为的罪。所以没有什么中间派，要么你就是去帮助那个乞丐，你没有犯罪；要么你就是这个没有帮助那个乞丐。没有帮助那个乞丐跟给那个乞丐一脚，那是同一回事。虽然程度是不一样，按照上帝完全的律法，所以当两军对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一边是犹大，犹大站在这个大祭司的这边，带着500、1000个兵，一边是耶稣一个人，你们说谁厉害？耶稣说，我就是。你注意啊，这奇怪的事发生了，500到1000个人，他们退后倒在地上，这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你知道当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时候，他是有能量有权柄的。 看到的不是世界能得胜。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你看到的不是世界能得胜，而是耶稣能得胜。这个时候七到十一节，如果说四到六节是耶稣能力的彰显，他有能力，他的能力来做什么用啊？他有能力保护他的门徒，保护相信他的人。七到十一节他又问，但耶稣没有说呀他们倒下了我赶紧逃，我好不容易把他们吓倒了，我趁着机会趁乱赶紧逃。耶稣怎么样？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呢？他们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他们这个语气对不对，发颤啊，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是甘心情愿的，他把自己陷在十字架上，他找死了。所以这个耶稣的死是他自己找的。所以耶稣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做了同样的回答。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保护他的羊。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寻求的是什么？你如果寻求一位，为什么要寻找上帝？你是在寻找上帝的保护。我们看到尽管这个时候门徒也在他周围啊，这个门徒也看到，所以呢门徒也经受同样的试炼，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他要保护他们，他让他们所经受的试探呢必不过于他们所能受的。换句话说，你是信主的啊，你在你这一辈子所经历的苦难必然不会超过你所能经受的。因为圣经上说在他们受试探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是在受试探，一切都有属灵的原因。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经历的这些事情，除了你眼睛看到的这些苦难啊，眼睛看到的这些事情，它背后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还有属灵的世界，背后是魔鬼在试探，让你靠自己，让你不相信耶稣。所以门徒都经历同样的试探，那就是耶稣好像要被抓了。他们认为大有能力要做君王的耶稣好像要被抓，但是耶稣为他们开一条出路，叫他们要忍受得住。你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信心是软弱的，那周围的门徒，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都是很软弱，都是靠着自己的，凭着自己的血气的。但是耶稣在这里他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不让他们被抓。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这个亮光？对于我们的亮光，这些告诉我你啊，你在生活当中，因为我是成熟的弟兄姐妹啊，你要保护那些还没有成熟的弟兄姐妹啊，灵命不成熟的，他有什么困难呢？你要去帮助他。圣经说，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软弱的弟兄姐妹啊，你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主为我们舍命，耶稣为我舍命，我们从此也就知道什么是爱。你看，你如果不知道 到耶稣为你舍命的话，你如果不相信耶稣为你舍命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通常的爱都是自我的爱、舍己的爱跟占有性的爱混合在一起的爱，但是主导你的是自己的爱。你看到是不是这样？你在你生活中，你不是不能舍己啊，但是你只能为最亲近的人舍己，对不对？而且通常你的爱都是有所取的，它是一种占有的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有一种爱叫做控制性的爱，在心理学里面啊，叫做控制性的爱。为什么爱你呢？爱你是为了控制你，是为了让你这个成为，让对方成为自己的奴隶。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爱是自由的爱，是为了对方舍己的爱，是这种舍己是主旋律的爱，他让对方能够在主里面享受自由，它不是一种控制的爱。所以你看到主为我们舍命，从此啊，我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我就知道什么是爱，何为爱。我们也应当呢为弟兄舍命。第十七节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你有钱的，看见弟兄穷乏，看见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塞住了怜悯的心。你说你爱神啊，看到别人穷乏你不管，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相爱。这个小子实际上翻译过来应该是我在主里面的 little one 啊，不是说你这小子，不是这个意思啊。My son， 我的儿子啊，属灵里面的儿女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要用真理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这样待我们周围的人，这要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失落。耶稣在这个十七章，他现在已经讲到十八章了啊，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就说他一个也不会失落，一个也不会让他们灭亡的，上帝赐给他的人。当然这个不是只是他保守他们在今世不会肉体上灭亡，不单只是这里，而且包括他们不经历这个苦难，他们这个在属灵上，在他们现在这个状况之下不会跌倒。但上帝他会托住你们，他不让他的门徒受试探过于所能受，他会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的灵是在什么样一个地步，他都会保守你，一直到你的生命达到完全的那一个建筑面的那一刻，就是到你生命的最末尾，上帝一直保守着你。你说你寻求的不就是这一个吗？要不然我们就会陷在最终。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第一个寻求磐石，第二个寻求力量，第二个第三个寻求标准，对不对？你怎么生活？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生活？你觉得你自己生活最好的方式 turn out to be not true， 那结果是变成，有的时候会变成一塌糊涂。接着下面你看到耶稣不单只是说话，所以不单只是在言语上，还在行为上。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就是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他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 空洞。迷途的羔羊，耶稣的门徒是迷途的羔羊，做了一件愚蠢又鲁莽的事情。他这一刀肯定是要冲着头砍的哈，也许是那个人偏头，或者说没有彼得没有砍准，所以只削掉了一个耳朵。注意，对方是500到1000人。我们看到彼得，我们会说他好心，哎呀，这个人他实际上情有可原嘛，他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耶稣啊，他有什么做错的呢？但是你知道啊，你要爱呀、啊、他爱耶稣啊，爱不单只要在热情上，爱也要在真理上，在灵命上，在真理里面去爱，不是属血气的。基督的精兵必须遵守基督的命令，而耶稣基督不是用这世上刀剑去征战，而是用他的福音在属灵上赢得人的心，而且是大有力量。耶稣基督的精兵征服了当时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不是用刀剑，而是用耶稣基督的精兵也征服了中国，不是用刀剑，而是用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彼得错，彼得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他拦阻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说他是凭血气，他心里面是爱耶稣，对不对？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实际上是在做魔鬼的主意，这叫做好心办坏事。同样，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不是你，不是说呀，我爱就行了，我关心别人就行了。你知道哈，你关心别人，你是按照他的样式去关心他吗？有的时候我们很委屈，你觉得哎呀，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好心。你知道对方需要什么吗？因为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你爱人不单是要有热心，有一个正确的动机，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渠道。这个正确的渠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叫做爱人如己。这个呀，人是这个渠道，他的感受是什么？不是说你去爱就行了。所以我们看到哈，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很惨烈的教训，这个有热心没有真理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常常还没有信徒的常常反对这个信仰的，反对相信耶稣的常提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十字军东征。你不要觉得十字军东征的那都是坏人，十字军东征是有原因的。耶路撒冷当时被这个穆斯林的帝国占领了，因为这个穆斯林的帝国呢，这个波斯帝国呢，不允许基督徒，当时的天主教徒去朝圣，天主教徒他们那个错误的教义啊，有赎罪的方面的教义啊，有忏悔赎罪的，就 do penance 的这个方面，其中一个途径就是你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就可以赎尽你多少多少年的罪。当然，这个教义本身也是错的。那现在哈、啊，因为占领了耶路撒冷，不让你去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教皇。当时的教皇也不认识真理，他当然他也有他的政治企图，他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站起来组织成军队，我们要攻陷耶路撒冷，好吗？这些基督徒大有热心，被血气完全充满，一群一波一波的往那里去。结果你知道，不在真理不在属灵上征战的时候，发生了很多荒谬的事情。 就像我们中国的义和团一样，这个起来反帝反封建啊，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压，结果杀的是谁啊？杀的是宣教士。宣教士是为中国好啊，你杀他干嘛？不单只杀了2000多名的宣教士，杀了20万名的中国人，你用个洋布他都把你杀死。他大发热心呢、啊、他觉得他是做正义的事情、啊、但是不是真理。一腔热血成了魔鬼的福音，一直到现在你要给别人传福音的人都说，你看十字军东征啊，十字军东征就像彼得拿着刀咵吃一刀砍下去一样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如果你刚刚清楚的话，我们都要有耐心，要学习真理。为什么呀？你不知道该怎么教导自己的孩子，你听马上说，哎呀，我就是要用真理，马上要用在我的孩子身上。结果啊，你不知道你是按照主的教训教养你的孩子呢，还是你是在伤害你的孩子。我有这个体会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小彼得拿着就用，还没有真正明白，结果给我的孩子造成了很多的伤害。这就是，所以你不单只要爱，而且要在真理里面爱。虽然如此，我们要记住耶稣的话，他说他所赐给我们的人他一个也不失落。你看我的小孩，虽然我是个罪人啊，我做的不完全，我伤害了我的孩子，问题是最终你知道是上帝在保守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做的都不完美，我们做父母有的时候心里面，哎呀，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你成熟了以后你说我的时候怎么这么样对他，很内疚，但是你知道是上帝在保守。上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一个也不失落。这个时候耶稣就保守彼得了，所以他不单只是这个我们说这个言语，他有行动，一下子砍下来以后，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说动刀的一定会死在刀下的，这是用来第一个教导彼得，神的国不在于你的刀剑，武力的刀剑。第二个呢，耶稣伸手拿起那个耳朵，在那个仆人的耳朵上面一摸，把这个耳朵又装回去。你觉得这 that's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可能啊？那耶稣要是人，那肯定不可能。哪个医生说你耳朵砍掉了，也就装回去。但是，他如果是上帝的话，他如果是创造天地的主，你说这个可不可能？当然可能啊！我们现在人都做得到啊，在小老鼠的这个背上长一个耳朵，对不对？你看到我们周五讲这个大爆炸理论，通过爆炸来产生生命，通过爆炸来产生这个星球、宇宙、规律的宇宙、静巧的宇宙，通过爆炸而来。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是这个样子啊，因为这是科学的研究，我们它只是一个假说。但如果上帝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的话，他能通过爆炸来创造整个宇宙。好，他拿起一个耳朵装在你的耳朵上，可不可能？当然可能，很合理。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在其他的地方他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在马太福音说，你知道我的能力，难道我不能呼求天父上帝让他为我差12灵的天使来吗？彼得，我 我难道需要你来动手吗？耶稣说，我父所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他是甘心情愿的为你而死，为了要赦免你的罪。这个福音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十二到十四节，耶稣被抓的情形。第十二节，你看到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把他带到亚纳面前。亚纳是一个祭司。亚纳是本年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大说，犹太人说，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我们看到哈，他把他带到亚纳面前的状况是什么呢？他把他先拿住，然后绑了，牵到亚纳那，那个时候是一个锁链锁着，这样从这儿锁到这儿，前面牵着走。我们就想到啊，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实际上他所描写的是一个献祭的过程，所以耶稣就是被牵到祭司那里。这个时候呢，该亚法不在，该亚法去哪里了呢？因为不在，所以给带到这个亚纳面前了。这该亚法去检视这个逾越节要献祭的那个羔羊，马太，亨利马太说的，他去检视这个羔羊。这里这个亚纳呀，要先带到亚纳这个祭司面前，要来看看这个羊。然后最终是要把它捆绑了，把这个羊啊扔在祭坛上烧，好赎人的罪。所以你看到啊，这里，所以圣经的每一句话，你看它都有奇妙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圣经不是人所写，乃是神所启示出来的。而且他这里说，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曾经说过，一个人替百姓死。换句话说，耶稣替我们罪人死了是有益处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益处就是第一，你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悔改；第二，你承认自己的罪，你可以谦卑下来；第三，你可以有一个救主可以依靠；第四，你可以知道以后你该怎么生活，才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为什么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在这个抓捕的过程，他甘心情愿的献上为自己为祭，他符合旧约1600年前那个预言，1000年前这个预言，因为他自己说，我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上帝，我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凡是你相信的，你知道，你都能得到平安，就能得到永生。而且耶稣会保守我们现在已经相信的每一个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绝对不会失落。我们来一起祷告。